发现一件事的时候，这个指甲的愤怒来呀，我要说喝止这个人，或者是种种的这种暴恶的行动发出来。但是过来以后，自己的思维就理得出，用自己智慧的思维观察，哎呀，我将来的行为是不对的。你用这件事看出来呢，思维观察啊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这个经论上说，思维观察是智慧人的相貌，所以这个思维观察不应该废弃，应该重视这件事。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，你初看你读这段文呢，不明白，似懂不懂的，但是多思维以后，然后就明白的多了。所以我们初开始学习佛法，你要利用文字，要利用内心的思维观察，你不要执着那个离文字，那就是搞错了。
还没有问题，最后是不是可以请教啊长老一个问题？我们都知道长老呢，他是这个禅净双修啊，非常有非常有深刻的这个这个见解，还有境界啊。现在谈到的止观啊，这个法门怎么样能够呢啊，跟净土中的念古法门呢，两个相辅相成？
这个念净土中的念佛法门。非常的好，但是学习念佛法门的人是各式各样，不是完全一样的。要是学习净土念佛法门的人，他的条件够的话，他应该修十念处。什么理由何在呢？因为念阿弥陀佛啊，在阿弥陀经上说的非常明白，要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，你不能说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打妄想，这不可以。在阿弥陀经上说，心不颠倒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要颠倒，那么你还有正心不颠倒就有正念，那么阿弥陀佛放光也就往生了。这阿弥陀经这样说。那么这个心不散乱和心不颠倒这件事从哪里来？修四念处就是办这件事。修四念处就是叫你心不散乱，叫你心不颠倒，就是学习这件事。这个修要止，四念处里面有止，叫你心不散乱；四念处里面有观，就叫你心不颠倒。你常常这样训练的时候啊，你念佛的时候就心不散乱，心不颠倒。我们那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呢，平常念阿弥陀佛念得很好，但是有严重的冲突的刺激的时候，佛念不来，佛就念不来了，会有这种事情的。那么你现在不是临命终吗？只是还生存的，你四大条佛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有严重的利害冲突的时候，你心就颠倒了。在临命终的时候，你能心不颠倒吗？我看有困难。临命终的时候为什么会容易心颠倒呢？因为你要临命终的时候和你可爱的境界分离了，你心情怎么样？我生存的时候同我的父母分开了，心里不舒服，但是有事情非得去不可，但是还是有时间线，过了一个星期，或者经过了几个月，或者过一年，我又和我父母在一起了。但是死亡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这样的。和你亲爱的人分离了，临命终的时候心容易颠倒啊。和亲爱的人分离，和你的财富分离，和你的名，和你的权利，和很多很多可爱的境界分离，心容易颠倒。你生存的时候没有分离嘛，心里不敢觉得有事，但是股票一跌，你心里要怎么样？离开有问题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啊，你要生存的时候训练你心不颠倒。怎么样训练呢？
你就非要修四念处不可，要修无常观呐、啊，要修不净观，要修无常观，要修不恶观，这样子呢，生存的时候就常常训练心不颠倒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也心不颠倒，这样子啊，你那个四念处能帮助你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你就很有把握的往生阿弥陀佛国了。如果是你有条件做这件事，你不这样做，你还是啊，就不只是念阿弥陀佛也可以，也是念也是好，但是临命终是心颠倒不颠倒，没有把握。有的这个记录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，临命终的时候有瑞相，他往生了。他说这个人呢有病，有癌症了，医生说他还有30天的寿命。那么这个人相信医生的话嘛，所以就一种完全放下了啊，我对世界上完全不希望，专心念佛求阿弥陀佛。他的心非常诚恳的、啊，为什么诚恳呢？他有无常观。不过30天以后就死掉了嘛，他有这个死的观想嘛，所以完全能放下，世间上所有事都放下了，所以他念阿弥陀佛很成功，能一心不乱，能心不颠倒，就真是有往生的。我们没有得这种病呢，我没有这个病嘛，我还至少要活再活100年嘛。他没有无常观，也就是没有四念处的观察，常是他心里面常在颠倒中，自己不知道颠倒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心不颠倒？不一定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呢，不如那个有病的人能成功，容易成功。所以修四念处对于念佛是有帮助的，没有冲突。
阿弥陀佛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各位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提出来。
请问法师，啊，起心哦，是讲的经叫做起心是天魔，那不起心是阴魔，啊，起不起心是烦恼哦，那不知道要用如何来用心哦。
起心是天魔，起心什么魔？
起心是天魔啊，那不起心是阴魔啊，啊，起不起心是烦恼魔啊，那不知道要怎样来用心啊，用心来用功啊。
我对这个说法呢，不是同意，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。我们这么说可以，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，你起烦恼心也好，不起烦恼心也好，时时都在烦恼魔里边，这么说可以。当然是也是五阴魔，因为你不能离开石头剪石头，也是阴魔，也是烦恼魔。这天魔是另外一种魔，它对我们来扰乱，障碍我们修行圣道，那算是天魔。那么怎么样来对治呢？只有修四念处能对治。你念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用金刚般若来调伏，就能对治天魔，对治烦恼魔，对治五蕴魔，都能对治。令你心清净，是能对治的。一个是啊，我们不修四念处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呢，顶多是把这个烦恼魔就停在那里，停在那里。完了，我们一心有正念，念阿弥陀佛，临命终的时候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也就是有正念，那么能往上阿弥陀佛，那这边也可以成功。但是他成功是到阿弥陀佛才成功的，到那里阿弥陀佛还是给你讲金刚般若的，还是讲四念处，你去修这个来得无生法，也得圣道。所以修四念处啊，希望现在得圣道。念阿弥陀佛是到阿弥陀佛，还是修四念处得圣道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不是冲突的，是他们是和和的，和和无碍的。就对着这些魔，你还是要用四念处
有那彻底的消除一切魔障。念佛呢，只能调伏，不能消除，因为你没有佛耳的观慧，你的力量不够。
请问法师啊，就说我们说那个贪嗔痴啊，刚才法师提到，就是说，这境界来说就会发怒嘛。那我们经常发怒是因为伤害到我执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也有一种状况，当你会发怒，不是因为伤害到我，而是他对全体的利益，或是对人类利益，或是对别人不公平。那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很发怒，这种发怒。它算是一种情绪的起心动念，是不是也是属于三毒里面的嗔？这是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这个《金刚经》哦，我们在诵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定要把《金刚经》的内容完全都彻底的了解，再来修它？因为我听一些很多的故事，听了他根本都不懂内容，就一直念一直念，他也好像很有成就啊。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读这读诵的《金刚经》？
这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动嗔心，为大众的利益利害关系生嗔心，这个是好一点，好过私心。但是这个动嗔心就是烦恼，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恶所烦恼，执着有恶有恶所，对恶所的烦恼有还是嗔心，但这个嗔心也不是好事。就是佛法的呀态度啊，一切都看他如幻如化，心里面没有贪嗔痴，但是要发大悲心呢，摇于一切众生。佛法是这样，是为大众的利益着想，但是不动烦恼，这样才是合法的，才是清净。动烦恼就是你有执着。有执着啊，有执着就是眼目，这是你第一个问题，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好吗？
金刚经
啊，我们读金刚经，读金刚经是那样啊，你要找参考书，找参考书啊。去学习金刚经，找参考书，找谁的金刚经的注解比较好呢？实在来说呢，大智度论最好。你想要明白金刚经的道理呀、啊，你要搞通了大智度论，金刚经就是通达无碍呀。但是这件事就不是容易了，你自己读大智度论也可能还是读不懂。那么我们就要啊，怎么办法来学习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？就是印度无着部的天津读者有《金刚经》注解，这是应该是可信赖的，他的对《金刚经》解释的道理，应该100%的可以相信。但是话又说出来，你去读这两部注解也不容易懂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还是要求于我们中国的历代的大德的注解，历代大德注解啊，关于无着部的天津不是这两部注解，窥基大师有注解，窥基大师解释这个无着部是般若论，般若论和天津不是般若论，但是无着部是这窥基大师他的注解也是古代的古文。那么你学习也是有问题，也可能还是不容易看懂，还是有问题。这个，但是我们现在要求啊，能够不违背经义，不违背经的原意，能够得到正知正见，这样的学习般若波罗蜜经的，就是无着菩萨、天津菩萨、窥基大师的注解，还有天台智大师也有注解。还有就是三论中的家乡大师的注解也都非常好，我们可以读这些，但这些都是文言文，都是古文啊，所以这个可能学习还有困难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近代的大德于体文的 注解，你可以学习这个近代的大德的语体文的注解，谁解释的比较合适呢？我看的是印顺老法师，他的解释比较好。因为印顺老法师呢，不是一经一论的学者，有的这个出家的法师啊，就是小小的消息那几部经论而已，而消息的呀也没有满六十分的。那他要讲出来佛法呀，可信赖的程度不是很多，也可能啊对中国儒家有一点学问。佛法是消息的小小一点，然后他就是大法师了，他讲出来佛法多数有问题，但是因为有学问呢，有中国的文学的基础，说实话还是好听一点，所以我们一般的佛教徒也看不出来怎么回事。这个有的法师呢，经论消的是不很多，消息很多多少多少部，但是也没有搞通，也是有问题。所以印顺老法师不是，他是印度佛教、中国佛教全面的学习过，因为他不做杂事，特别。他出家以后，忧心法海六十年，你看他用这么多的时间呢去学习经论，他也不去做佛事，他也不去做佛事，他很短的时间内去造这个慧智讲堂和这个普贤经社，其他的时间他也没有去造庙，也没有去做佛教会长。还没做董事长，也没有时常的开会下通知啊，今天从这个人的就祝寿去，你们那个心情，这些事情完全谈不做。他一天就是有的时候他在佛学院里讲课，在佛学院里讲开示，在佛学院他自己写著作，他就是完全把他的精神放在佛法上学习。这忧心法海六十年，多少年前，现在最少是七十年了。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啊不一样，和别人不一样，所以他可信的程度也是非常多，应该从他那里去参考。他有金刚经注解，金刚经的讲解可以学习。所以说金刚经要怎样的学习呢，就是近代的学者应该是印顺老法师，还有其他的法师，不过我读的书少，还有别的我没读过哈。那么印顺老法师金刚经都讲义可以读，再就是嘉祥大师的金刚经的译述应该读，智仁大师的、窥基大师的，在印度的呀、无着菩萨、天庭菩萨这些人的金刚经注解可以读，可以学习。你要这样的学习呢，你我认为还是要读大智慧，大智慧还是要读，你会对金刚经啊它里面说的诸法实相会通达的深刻一点，会减少过失。你问这个问题，这个祖师西来大义，他的意思就让我们修修圣道，修修圣贤住的圣道，西来大义就是这个意思。禅师讲说大手字，大家这样回答很容易啊，或者说其他的话，我认为这样讲不必要那个弯儿，就直接说西来大义就是佛义，佛教我们学习佛法修修圣道的线索，就是这个意思
啊。时间上呢相当有限啊，容许我在这里呢啊先跟各位介绍一位人啊。今天这么殊胜的法会呢之所以能够成功呢，事实上啊多成呢啊本校的教务长呢啊大力的支持啊，啊是不是教务长请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。谢谢他。那刚才支教的时候，我也请教他是不是要来啊，上来跟各位讲几句话。他说哈、哦、啊，这一个啊心意呢，如果是非常的阴沉的话呢， 那这个诸佛还会细邀我呢，那就不用了。好，那不过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他就是了。那现在时间呢也是相当晚啊，已经9:20，我想大家应该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。不过呢这一个长老呢他人生70才开始啊，往后呢时间还很多啊，大家呢都能跟他亲近呢一定是后益匪浅啊。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这是学校单位，所以有很多呢一些大家所期望的这个仪式呢，我们并没有办法呢顺到各位的意愿呢来执行。不过呢我想大概呢等一下有人如果愿意呢来随喜供养的话呢，那我们就这个长老呢会在那边的休息室呢稍作休息，如果有意愿的话呢，那就等一下呢我们在这个休息室呢让各位来如愿。那现在我想今天呢这个也已经呢过了2个小时，长老应该也相当的这个辛苦，我们非常的虔诚的非常的高兴哈。那是不是请各位呢我们站起来，然后合掌呢来恭送呢长老上座。